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十节到十三节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借着使徒保罗写了罗马书第七章，把他个人在最终挣扎的经历描绘出来，并且借着保罗理性分析的能力和他一贯的逻辑思维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罪是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。保罗所提出的观点和我们在世上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很不一样，因此许多圣徒都觉得不容易懂，以至于有了排斥的心理反应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反应，使得许多圣徒经过多方的努力仍然没有办法胜过罪性，也落入和保罗一样的挣扎中。保罗之所以能够很理性地记载他走过的历程，是因为他找到了得胜的诀窍，而这个诀窍又奠基于他对罪如何在我们身上的运作有了深刻的认识。虽然保罗得胜的诀窍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但是罗马书第七章描述罪是如何运作是至关重要。因此盼望每一个圣徒都能暂且放下我们在世上所学的伦理教育，因为世上教导的都是要叫我们努力克制自己，并且在外面顺从律法的规范，严厉惩治违规的人。在这个系统之下，最好的情形就是使人不违反律法的仪文和字句，让社会中的恶人得着某种程度的压制，维持社会的和平运作。然而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，人性恶的一面就完全显露出来，这也使得人类社会仍然充斥着不公平和不公义。这些是世界上的方法，但不是神的救法。神的标准要比世上的方法高多了。今天虽然没有办法实行在社会中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，以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登山宝训为天国的宪法。而这天国宪法规范的不只是人的行为，更是人的内心。那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公义和公平的社会。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教会生活是将来国度生活的预尝。因此圣徒们要学习在教会生活中操练自己，照着保罗在罗马七章的描述，认识罪在人身上的运作，并且不照着世上所教导的克制，因为这没有办法胜过罪，而是放下自己的努力，让属于新人的我安息在基督的恩典里，并且借着基督的得胜来脱离罪的辖制。昨天我们开始读律法与罪的关系，律法是叫人知罪，而对于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们，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够靠行律法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，也不能靠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。保罗就以自己贪心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性虽在却是死的，没有作用。然而不可贪心的诫命一来，罪就趁着这个机会，机会这个希腊字本来的意思是 the starting point， 诫命就成为罪的起点。本来罪性是潜伏的，没有标的，也就无所事事。当不可贪心的诫命一来，罪性就有了起点，就活跃起来，也就跟着把我们心思中各样贪心的思绪和欲望都挑动起来。没有律法之前，我们在新人里有着平安喜乐的光景，那时候的我是活着的， 但是诫命来了，罪活过来了，救人就从十字架的地位上下来，而在救人里的我开始活跃起来，在新人里的我也就死了，我就失去了平安喜乐的光景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叫人活的诫命若是照着希腊文英文 interlinear 直接的翻译，就是 commandment into life， 可以翻成叫人进入生命的诫命，或者说叫人得生命的诫命。这诫命反而叫人进入死亡或者归于死亡。当初神把诫命、律例、典章赐给以色列人，目的是要他们得生命。在利未记18章5节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神本来赐诫命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得生命，而现在叫他们得生命的诫命却使他们归于死亡。对于蒙恩得救的圣徒也是一样，如同在罗马书7章8节到9节所描述的，这也是保罗的亲身经历。不可贪心的诫命一来，罪活过来了，就叫猪般的贪心在他的里面发动起来，结果他就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老我一出头，他的新我就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保罗就进一步解释罪是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。我们来读11节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罪趁着机会，也就是说罪找到了一个起点，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。俄版翻成引诱这个字其实是不准确的，所有的英文版都翻成 deceived 或者欺骗。诫命一来，先唤醒了罪，罪就欺骗了我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蒙恩得救的人很复杂，身上有两个我，一个老我，另外一个新我。这就好像薛丁格的猫，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，这两只猫是并存的，而当盒子一被打开，只有一只会出现，或者是活猫，或者是死猫。在圣徒们身上也是老我与新我同时并存，只有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是老我在反应还是新我在反应。不过比薛丁格的猫更加确定的，就是保罗在这里很确定地告诉我们，诫命一来了，出现的大概都是老我。因为罪先被唤醒了，罪就欺骗老我说，你一定行的，你一定可以守住这个诫命。结果老我每一次都上当，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就想靠着自己来守律法，结果当然是守不了律法，就带下了死亡的果子。结果呢，罪就借着诫命杀了我，诫命成为罪杀人的工具，并且让我们结出死亡的果子。神颁赐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人遵行，而是要人认识自己的败坏无能，根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，而来寻求神的恩典。而恩典一来，出现的一定是新我，就是取了女人的身份和地位，并且以基督做头，顺服基督，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生命平安。如果照着保罗所描述的，诫命成了罪杀人的工具，那难道诫命是坏的吗？下一节保罗马上回答，当然不是。我们来读12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乃是神对他子民行事为人的要求。神是圣洁的，律法当然也是圣洁的。诫命是神对人的吩咐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8到40节特别告诉我们，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诫命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。保罗用了三个形容词，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来形容律法。这三个形容词不是信手拈来，而是在他的思路中有一定的架构。圣洁是指神的性情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要脱离情欲各样的败坏，才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。这就说出圣洁是神的性情，而诫命就彰显了神圣洁的性情。公义是神行事的法则，生命记32章第四节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他的所行和他的所作都是公义的，所以诫命彰显了神公义的行事法则。善良是神的本质，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19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神的自己就是良善，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。良善是神的本质，诫命就彰显神良善的本质。所以诫命是为神做见证的，见证神的所事良善，神的性情圣洁，神的所作公义。诫命本是好的，诫命一来还是会唤醒罪，罪就躲在诫命的后面来欺骗我们，叫老我出头，并且刺激老我起来遵守诫命。新我就守住女人的地位，站在恩典的范畴里，承认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来守圣洁、公义又良善的诫命，因此就藏身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样就不会让老我出头而带出死亡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要学习留在恩典中，不让老我出头，就是在我们的服事上也要如此。我们要学习在生命中服事，帮助人认识生命的道路，并且活在生命中，而不是用律法来要求人，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律法。只有当人属灵的生命成长了，开始有份于神的性情了，并且行事的法则合乎神的公义了，当他的所事与神匹配，他就不需要遵守诫命，而是很自然的就会活出合乎神诫命的生活，这才是神的道路。我们来读13节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回到保罗的思路，罪借着诫命欺骗了我们，并且杀了我们，然而诫命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难道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，真正叫我死的乃是罪。诫命是罪使用的工具，诫命是良善的，罪却能够借着良善的叫我死，这不正显出罪是何等的狡诈，是何等的可恶？而这不就是罪的本质吗？任何好的东西到了罪的手中，都能够成为罪杀人的工具，因此对罪不要有任何的期望。同样的，我们对自己的老我也不能有任何的期望，不管老我再怎么样的装饰，怎么样擦脂抹粉或者改善改良，最终老我仍然抵挡不住罪的欺骗和诱惑，因此老我 只配和旧人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新我就要一直守住你女人的身份和地位，顺服基督不出头，并且要认识罪能够借着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诫命来欺骗人、来杀人，并且罪每一次出现都是带着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假面具，并且鼓励人出头，靠着自己来守神的诫命。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罪的本质，罪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，以及老我的软弱无能。只有认识罪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，我们才有可能一直留在新人的身份和地位中，不让老我出头，我们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而胜过我们身上的罪性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罗马书七章让我们认识罪如何在我们身上运作，帮助我们更是心存谦卑，知道我们里面根本没有胜过罪的能力，因此能够一直停留在恩典的范畴中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，照着圣灵的引领，藏身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样我们会发现胜过身上的罪性乃是自自然然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挣扎努力，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藏身在基督里，因着基督的得胜而得胜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或许可以明白，但是在经历上我们还要学习在每一件事上不出头，一直留在恩典的范畴中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